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是由叶晚芳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外交部新闻会外媒追问张高丽性侵丑闻。五角大楼啊，中共急速发展核武，张达千枚核弹。米里说毫无疑问美国绝对有能力保护台湾。张高丽危险了，中纪委按天津八为己为彭帅案保刀。中汉林应洗黑钱和分裂国家，坦言自己问心无愧。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中国知名女网球好手彭帅日前发文自爆遭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性侵多次，舆论哗然。今日3号有外媒在中共外交部记者会上提问有关彭帅的事，发言人汪文斌表现尴尬，说自己没听过。张高丽女婿为首的港股信义系今日暴跌，市值蒸发近200亿港元。彭博社报道，该报记者今日在中共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到此事，询问中方的睇法。中方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听完问题后似乎相当尴尬，回应说我没听讲过，而且这个亦不是外交问题。中国体育总局亦没有回复这件事，或透过传真发送置评请求。彭博社表示，目前仲无法联系到彭帅或张高丽本人对这件事发表个人评论。不过在中共外交部官网今日的例行记者会文稿中，没有上述这一段提问，似乎被删除。今日张高丽女婿李胜珀为首的四只信义系港股同时大跌 5% 至 10% 不等，市值蒸发近200亿港元。据 Business Focus 报道，信义系四只港股曾经是热炒对象，今早突然暴跌 5% 至 10%，其中信义玻璃曾跌 5.4%， 信义光能最大跌幅达 8.9%， 成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李胜珀的妻子张晓丽是张高丽的养女。自由亚洲电台透露，李胜珀是上市公司信义集团董事局主席李贤义的仔，信义玻璃的大股东，并是香港17间上市公司董事。五角大楼星期三11月3号发布中共军事报告，大幅提高了对中共未来几年核武器库存的估计。报告指出，北京在2027年可能拥有700枚核弹头，到2030年可能拥有1000枚。专家表示，这样突显了迫切需要将中共纳入双边或多边谈判，以减少核风险。尽管这些数字仍远低于美国目前的核库存，但和美国2020年对中共核弹头估计相比发生了重大变化。五角大楼在2020年的报告中警告说，到2030年中共核武库将有超过400枚核弹头，美国目前拥有3750枚核弹头，截至9月1号已经部署了其中的1389枚。五角大楼这一份名为2021年中共军事和安全发展Military and Security Developments Involv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的年度报告指出，中共正在投资并扩大陆基、海基和空基核运载平台的数量，并建设支持它的核力量重大扩张所需的基础设施。五角大楼在向国会提交的这份中共军事年度报告中，重申了对台湾面临越来越大压力的担忧，亦重申了对中共的化学和生物计划以及技术进步的关注。但报告特别强调了中共不断增长的核武库，在未来十年中共的目标是令到它的核力量现代化、多样化和扩大规模。报告说，中共正加速加强它的军事力量的步伐，这加剧了和美国关系严重紧张的局面，这样亦促使了华盛顿对美国军队进行改造，以对抗北京的野心。美国一再敦促中共加入美俄签署的军备控制条约，但中共拒绝接受。路透社援引军控协会执行董事金博尔 Daryl Kimball 的说话，中国将它的核武库增加到这个水平的潜力，凸显了迫切需要进行务实的双边或多边会谈，以减少核风险。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Mark Milley 星期三11月3号表示，如果被要求，美国军队绝对有能力保护台湾免受中共的攻击。 综合法新社、福克斯新闻等媒体报道，米利仲表示，佢预计北京唔会在未来24个月内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当被问及五角大楼能否保护台湾时，佢回答话冇问题。去向阿斯彭安全论坛讲，美国在保护台湾的立场上保持战略模糊政策。如果中共试图夺取对台湾的控制权，这个将是总统要决定美国是否介入的问题。我们绝对有能力在世界各地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如果需要可以包括台湾在内。米利说，我们绝对有能力，毫无疑问。米利星期三还警告说，中共正在发展入侵台湾的能力，但他认为在短期内中共不会攻台。我认为在不久的将来中共攻台不太可能，不久将来被定义为6个月、12个月或者24个月。米利说，他说话虽如此，但中共正在明确而且毫不含糊地建立军事能力，如果他们在未来某个时候选择攻台，这些能力会被中共国家领导人提供选择，但是否会在不久的将来，可能不会，但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他补充说，美国认为两岸之间的分歧应该根据双方人民的意愿和平解决，我们只对和平结果感兴趣。米利说，米利继续强调美中增加沟通的必要性，因为威胁的一部分是有能力向你的对手施加成本，并确保你有实际使用他的政治意愿。并且第三种威胁真正重要的是双方之间清晰明确的沟通。他还表示，毫无疑问美国有能力保护台湾。美国军方官员较早前估计，中共可能准备在6年内尝试以武力夺取台湾。台湾国防部长邱国正10月6号表示，当前的台海紧张局势就是最严峻的时刻，目前中共有犯台能力，但要付出成本，2025年成本将更为降低，并且具备全面犯台的能力。距离中共19大六中全会开幕倒数5日，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突然爆出婚外丑闻。虽然中国媒体全面禁声，中共官方更毫无回应，中共中央纪律委员会却突然在星期三上午公布天津违规案件，部分案情涉及张高丽任职天津市委书记期间大力推动的房地产开发。虽然尚无法确定中纪委此举是否调查矛头指向张高丽，但由于天津长期为江派天津帮势力重要据点，张高丽亦被认为是江派人马，这个时候通报天津纪律事件，亦令到婚外情丑闻因此蒙上中共派系斗争的疑云。闻名世界体坛的中国网球女将彭帅2号突然在微博实名举报，说多年前遭时任天津市委书记、后升任中国国家副总理和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张高丽强迫发生性行为，之后更沦为他的婚外情对象。彭帅的发文很快遭到微博全面下架，但传闻已经透过截图等方式传遍海外。中国网络监管形成的时间差巧妙地令到这一件正国级丑闻成为境内禁声、海外关注的焦点。彭帅是中国体育明星，他的发文用语朴实坦率，又提及很多外界无法得知的细节，大多数人相信他的指控的真实性，唯一存疑的是为什么选这个时候出面控诉。由于中共19大六中全会将在8号登场，这个时候爆发罕见国家领导人层级的丑闻，加上张高丽试图一路受到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提拔，外界不免朝着政治斗争方向解读。虽然中共官方不可能对这个丑闻及相关的斗争传言公开表态，但中纪委却选在3号上午发布天津通报8件违反中共8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时机和案件内容引发张高丽已遭到中共高层锁定为下一个整肃对象的联想。在中纪委通报的案件中，包括天津城建集团原党委书记兼董事长姚国强不当接受宴请和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这件案早在去年3月执行双开惩处，姚国强亦遭判11年6个月徒刑。中纪委这个时候重提这件案是否有意和张高丽担任天津市委书记期间大搞房地产投资，图利用城建集团等地产开发业做连结， 容易令人怀疑。张高丽丑闻爆发后，过去佢一路班赴嘅江泽民势力，包括喺山东省委书记任内为江泽民封泰山，不惜得罪已接班嘅胡锦涛，甚至参与江泽民密谋暗杀胡锦涛行动等传言，亦随之再成话题。但系张高丽之所以被视为江派重要人物，佢喺天津主政期间大搞贪腐敛财，并趁机壮大政法势力等做法，先至系关键因素。学生动员前召集人钟汉林被控触犯港版国安法的分裂国家罪等四项罪名，在羁留一年后在11月3号上庭答辩。钟汉林在法庭上认罪，并直言我认罪，我问心无愧。去年10月钟汉林在中环美领事馆附近被国安逮捕，其后被控一项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罪、一项分裂国家罪和两项洗黑钱罪。他承认其中的分裂国家罪和洗黑钱罪。根据港区国安法，分裂国家罪的最高刑期为终身监禁，不过案件目前在区域法院审理，而区域法院判刑的最高刑期为7年。案件由国安法指定法官陈广慈审理，钟汉林在庭上认罪并直言我认罪，我问心无愧。法官文笔即表示，被告只需回答认罪与否，不可以发表政治宣言。控罪指钟汉林在2020年4月29号至10月27号期间，涉嫌和其他人串谋发布煽动刊物，意图引起憎恨或藐视特区政府，或激起对他的离叛，煽惑他人使用暴力等。他亦被控在去年7月1号至10月27号期间，涉嫌同其他人积极组织、策划、实施或参与实施，目的是分裂国家、破坏国家统一的行为，将香港从中国分离出去，或者非法改变香港的法律地位。两项洗黑钱罪，其中一项是指他在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以个人的名义在 PayPal 账户持有总值超过13万的款项。另一项指他在2018年1月至2020年10月期间，他的汇丰银行账户持有总值58万的款项。现年20岁的钟汉林是国安法下被定罪的最年轻被告，是继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后第二位国安法认罪的被告。他是继光时电单车手唐英杰和美国队长马俊文后第四宗被定罪的国安法案件。2020年12月，钟汉林被指在2019年5月在立法会示威区就逃犯条例请愿期间和亲共团体人士发生口角，损坏对方的中国国旗，裁定侮辱国旗和非法集结两罪罪成，被判入狱4个月。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